大卫·德希尔瓦博士，论新约的文化世界，第三节，赞助与互惠。Copyright 2024 David De Silva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 David De Silva 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三节，赞助和互惠。在本节中，我们将仔细研究赞助的社会制度和互惠精神，这是一世纪地中海文化的基石。在美国，如果你听到有人说，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这通常是在某人表达不公平感，因为某人与他或他有私人关系而获得优势，实现某个目标而遭到打击的情况下说的。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更加非人性化、非关系化的方式来获得我们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例如，求职往往是一个相当非人性化的申请过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当我们需要某件物品时，我们的第一个冲动是去商店、亚马逊或其他地方购买我们需要的东西。即使我们目前没有资源来做某事，例如建房、买房或创业，我们也会倾向于去非人性化的机构借钱，比如银行、信用合作社或类似机构。如果发生灾难，我们倾向于依靠保险来提供恢复所需的资源。地中海世界的第一个世纪与这一切截然不同。在那里，除了市场上的食物之外，对于许多需求，你的首要资源是一个可以满足你需求的人。基于慷慨的价值或美德以及感恩的价值关系，另一个拥有你所需之物的人是获得所需之物的主要途径。所有这些都以正义的美德为基础。我们再次回到公元一世纪的学者塞涅卡，他在他的著作《论利益》中对赞助、友谊以及支配这些关系的精神进行了精彩的第一手介绍。我们转向塞涅卡，他写道，给予和接受恩惠是构成人类社会主要纽带的实践。它是社会凝聚力的粘合剂。它是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的，每个大城市甚至村庄都有一个市场，你可以去那里买鱼、蔬菜、面包和类似的东西。虽然你可以从工匠和手艺人那里购买商品，但在古代世界，个人帮助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在现代西方世界所期望或寻找的。因此，一个比我更有钱的赞助人可能会在短缺时提供金钱或粮食，在我需要时提供就业机会或赠予土地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会去找一个有钱人请求这样的帮助。我可以接触另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或他有我需要的东西，而是因为他或他可以接触到有我需要的东西的人。我会寻求个人关系作为职业或社会进步的手段，而不是在 romanforum.com 或类似网站上发布工作申请。所以，有提供帮助的赞助人，也有接受帮助的客户，把自己置于客户的位置。除了以任何形式接受帮助之外，客户还接受感激的义务，有义务宣传所给予的帮助，并公开表达他或他对此的感激之情，从而建立赞助人的声誉。客户也会通过对某个赞助人表示忠诚来表达感激之情。一个城市的赞助人玩着他们自己的游戏。他们玩着他们的政治游戏，寻求超越他人的晋升，寻求在城市中担任公职，在办公室中晋升。客户会支持他们的赞助人，因此通过慷慨、帮助和援助来收集大量客户，也是增加权力基础的一种方式。作为客户，我会尽可能地促进赞助人的利益。由于客户无法以实物形式回报赞助人，因此通常会为赞助人提供服务。确实，这有点老套，但教父的开场可能仍然是最好的介绍。毕竟，他的背景是地中海，尽管现代背景是赞助人最好的介绍。赞助人会收集顾客，赞助人有权满足各种要求。如果你被要求提供服务，你会记住这一天。这确实很好地体现了古老的精神。我永远无法报答恩人赠予的土地或帮助我家摆脱欠收，但我可以在需要时为他提供一些服务。我们谈到了恩人，谈到了客户，我还提到了恩人最大的礼物可能是接触另一个恩人。与我有联系的人可能没有我需要的东西，但那个人的朋友可能有我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第一个恩人称为中间人，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经纪人。能够将客户与拥有客户所需之物的人联系起来的人。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很好地证明了这种人的存在。俄狄浦斯的姐夫、叔叔、岳父，这一切都因为俄狄浦斯的故事而变得非常复杂。但克瑞翁是俄狄浦斯的妻子和母亲的兄弟。剧透警告， 他说他权力的基础不是他自己能提供什么，而是他能得到俄狄浦斯王的倾听。因此他写道，我到处都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向我致敬，那些想要得到你的青睐的人会来听我说话，因为我知道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如果有人读罗马人普林尼或西塞罗的书信，普林尼曾是一名参议员，最终成为比提尼亚和本都省的总督，这些省份现在位于土耳其北部。当然，西塞罗是前帝国时期、共和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人们会发现很多很多前客工作的例子。例如，作为比提尼亚和本都的总督，普林尼可以为该省的人民提供许多礼物、服务和晋升机会，但他也拥有该省几乎没有人拥有的天赋。他拥有与皇帝图拉真本人接触的天赋。所以，实际上，普林尼寻求的很多东西都是只有图拉真才能给予的。例如，普林尼忠实的按摩师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之类的礼物。所以，实际上，普林尼作为赞助人的权利来自于他调解更伟大赞助人的礼物的能力。现在，我们已经谈了这么多，我已经谈了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赞助和客户关系。赞助人是有权势的人，更富有、资源更丰富的人。客户当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但这种动态关系也存在于社会地位相当的人之间。普林尼和另一个省的省长普林尼本人可以互相帮助。他们不会成为对方的庇护人，也不会屈尊成为对方的客户，而是会把对方视为朋友。公元一世纪的友谊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者之间、社会地位平等者之间的庇护语言。您可能会想到比拉多和西律安提帕的受难故事，因为比拉多在受难故事中对西律安提帕表示了礼貌，让西律有机会审判这个耶稣的案件。比拉多和西律那天成了朋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了密友，因为他们突然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开始互相施恩的关系。他们会互相帮助，会照顾彼此的利益。两人之间并没有真正低劣或优越于对方，尽管如果你是西律、安提帕，你可能会争论这一点。好吧，比拉多也有他的要求。但他们本质上是政治上的平等者，从那时起就互相帮助。赞助、互惠和友谊不仅仅对一世纪世界的精英阶层重要，也不仅仅是将精英与非精英联系起来的关系。人们还可以在农村人口、农民阶层中找到这种制度和精神的证据。这种制度和精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作家赫西奥德。在他的工作与时日一书中，他给出了如何在农民村庄参与恩惠、服务和礼物交换的建议。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希腊人民的普通农业生活。公平对待邻居，并以相同或更好的方式公平地回报他。这样，如果你以后有需要，你就会发现他很安全。赫西奥德关注的是邻居 A 帮助邻居 B 的意愿。我没有种子来播种下一季作物，你能帮我吗？然后邻居 B 明智地确保自己能给邻居 A 更多的回报。这样，如果邻居 B 再次需要帮助，他就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客户。虽然这个词不太恰当，但值得尊敬的邻居和值得尊敬的朋友是恰当的。他们会回报别人的恩惠或礼物，甚至会用更好的方式回报。这种精神在现代地中海农业村庄中仍然普遍存在，在那里，交换恩惠是必不可少的。不回报恩惠，最终会导致被排除在恩惠网络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及其家人在社会上都失败了，因为一个人总是在某个时候需要帮助。我们应该注意古代世界公共捐助和个人赞助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参观地中海的任何一个考古遗址或博物馆，你会发现大量的铭文证明城里的某个富人或另一个城里的富人曾向公众赠送过礼物。无论是每四年赞助一次比赛，还是自费举办节日，还是赠送寺庙，还是赠送人行道、喷泉或类似的东西。有些人倾向于向公众捐赠，从而通过拥有一座永远作证的纪念碑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一座通常能发挥作用的纪念碑将永远证明他们的慷慨。还有铭文，在当时可能也是某种形式的公众对这笔捐赠的认可。但这样做，那位捐助者，那位公众捐助者，并没有突然与城里的每个人建立起关系网。不，这是一份给所有人的礼物，因此不是给任何特定人的礼物。因此，公众整体上会表达感谢和敬意，但没有哪个以弗所人会因此而对马克西姆斯修建的新喷泉心存感激。 这是我编的。你实际上不会在以弗所找到马克西姆斯的喷泉。当赞助或友谊发生在一对一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一个城市的居民向城里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寻求帮助时，这种回应和给予请求者东西的行为可能会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因为我不只是给予一次。我给予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品行端正，那么他将继续以有利于我的方式行事。他，通常是他，有时是他，但通常是他，他会以不同于我给予的方式回报我，但他仍然会回报我。因此，他将能够再次向我索取一些东西。如果他是一个善意的接受者，我实际上没有资格拒绝。因为我已经付出了，他表示了感激，所以我应该再次付出。他将继续促进我的利益，等等。因此，这种最初的奉献行为很可能开启一段终生的关系。阅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本·希拉 Ben Sira 或致德莫尼克斯 To Demonicus 的作者。这是对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的致敬。伊索克拉底是四世纪的希腊演说家和雄辩家，但可能是匿名的。阅读这些建议集，你会觉得自己可以继承父亲的友谊。儿子要回报父亲给予的恩情，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跨代的友谊，或人与人之间的赞助和客户关系。因此，塞尼卡说，在给予恩惠或接受恩惠之前，我会非常小心。我必须非常确定这个人是我可能想要长期与之建立这种关系的人。现在，古代人将他们与神的关系概念化，可能并不令人意外。或者，就犹太人而言，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类似于庇护和客户。这成为谈论神的主要模式。他们给予的礼物比几乎任何人类恩人都更好、更大、更重要。因此，我们有责任向诸神献上我们能给予的一切荣耀。我们在寺庙中献上的敬拜时，不断向诸神献上感恩，感谢他们的恩赐。经纪人及调解人成为许多希腊和罗马环境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环境中祭司制度的典范。事实上，拉丁语中牧师这个词就很有说服力。这个词是 Pontifex， 这个词源于表示桥梁 Pontus 和某物的制造者的单词。因此，牧师的字面意思是桥梁建造者。他或他将人与神、神与人联系起来，帮助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便将请愿书发送给神，将祭品返回神，神又会将礼物送给崇拜者。在古代世界中，神灵守护神和人类守护神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罗马世界，尤其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皇帝崇拜现象，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现象的运作。然而，甚至在那之前，人们就可以向解放了一座城市的将军们献祭，以表达感激之情。德米特里乌斯·波利奥塞特斯是一位将军，他拯救了雅典，使之免遭侵略者的统治。在德米特里乌斯的铭文中，雅典人建立了对德米特里的崇拜，因为他把雅典人祈求的礼物送给了诸神。我们在碑文中读到，其他神灵离我们很远，或者没有耳朵，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根本不关心我们。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你，不是由石头或木头塑造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我们祈求你，首先给我们带来和平，因为你拥有力量。快近三个世纪，奥古斯都崛起。大希律王的同时代人，事实上也是大希律王的私人朋友，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了奥古斯都崇拜的诞生。地中海周围的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为奥古斯都，以符合他们对奥古斯都荣誉的评价。他们在岛屿和大陆、城市和省份组织寺庙和祭祀来崇敬他，以匹配他的美德，并回报他对他们的恩惠。这一切的寓意在于，奥古斯都为地中海世界带来了堪比神灵的礼物。人们认为他结束了整整一代人的内战，带来了和平。别忘了，这些战争都是他造成的，他的养父尤利乌斯·凯撒也一样。但他成功地结束了这一切，从而恢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稳定、安全和繁荣。由于他的礼物如此之多，人们也必须报以感激之情。因此，地中海地区，尤其是东半部地区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皈依于奉承，他们以崇拜的形式来表达。这就是我们对您的恩惠，您给予我们的礼物，以及您将继续给予我们的礼物的尊重。话虽如此，我仍会继续说下去， 这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用拉丁语表达 do you tida 来思考希腊罗马宗教。我给予是为了你给予。因此，人们经常将希腊罗马宗教与犹太教或基督教区分开来，前者给予是为了刺激神灵，满足某些要求，而后者给予只是为了回应上帝所做的事。Kia da desti 的例子。我不太擅长拉丁语。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这一点。我给予因为你也给予。这本质上就是希腊罗马和犹太世界宗教的驱动力。我奉献是为了感谢你们的牺牲、赞美，无论我虔诚地做什么，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感谢你们所给予的礼物。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意识到，作为你们礼物的感激接受者，我因此更适合接受更多的礼物，而不是把你的礼物视为理所当然，不向你们致谢的人。你们可以在希腊罗马和犹太文学中看到这一点。为了更加具体地关注这些关系的精神，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恩典的社会背景。现在对我来说，恩典主要是一个神学术语，这是一个宗教术语。在现实世界中，我从未听说过恩典。现实世界是错误的说法，我只在神学院和教堂里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我们必须明白，保罗和其他新约作者在恩典成为专门的宗教术语之前就写了这些文章。在他们那个时代，恩典是一个日常用语，它确实存在于每个情境中，存在于给予、接受和回报恩惠的任何地方。保罗和其他新约作者接触到那个世界，是为了有意义地谈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世界所做的一切。现在，在那个世界里， charis 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迷人或优雅的意思。假设我在那里甚至用了优雅这个词。但是 charis 可以用来谈论美丽或风度，或者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天赋的东西，一种神灵或上帝赐予生来如此之人的礼物。但 charis 主要有以下三种含义之一。首先，它是指赞助人或朋友愿意给予、慷慨解囊、帮助有需要的人。因此，我们通常将 charis 翻译为这种语境中的恩惠或恩典。但恩典的特殊含义是指某人愿意给予。charis 的第二个含义往往是礼物，即赠与本身。通常，这个词以复数形式出现，即礼物，但它也用于指代实际给予的帮助或礼物。第三个含义是感激或感谢。它经常在祈祷和礼拜仪式语言或保罗会发出的那种自发感叹中使用这种含义。感谢上帝赐予我们难以言表的恩赐。第一个希腊词是 charis, tatheo, 上帝的恩惠，这不是恩惠意义上的恩惠，而是承认恩惠、感恩和表示感激的恩惠。顺便说一下， charis 的反义词是 acharistia, 即缺乏恩惠。它主要用于形容忘恩负义，拒绝以恩报恩，以恩报恩。charis 这个词包含了三种含义，即给予者的恩惠、礼物本身和接受者的感激之情。这些已经隐含地表明了许多希腊和罗马文化的道德家明确指出的观点。恩惠必须得到恩惠。恩惠必须产生恩惠。如果不这样做，恩典就会被滥用，美丽的事物就会变得丑陋和蒙羞。在古代世界中，与这种精神相伴而生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形象是美惠三女神的形象。如果你去意大利、希腊甚至土耳其的任何一家像样的博物馆，你很可能会找到一些美惠三女神的代表。图中两幅画均来自意大利，一幅来自庞贝，一幅来自罗马的别墅，现藏于罗马市中心的卡比托利欧博物馆。但你可以在西兰尼加、现代利比亚、罗马西兰尼加行省和小亚细亚的马赛克和壁画中找到同样的图像。我很惊讶地在土耳其希拉波利斯发现了三美惠女神的雕带。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像发现她那样找到她。她在一个博物馆里。但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地中海形象。它代表着给予、接受和回报恩惠的社会制度。塞涅卡在他的恩惠一书中再次指出并诠释了这个形象。他写道，有三种恩惠。顺便说一下，恩典被认为是神圣的存在。他们是众神的女儿。他写道，恩典有三种，因为一种是赐予恩惠，一种是接受恩惠，一种是回报恩惠。周期或恩典圈的每个方面都由这些仙女之一、这些神灵之一代表。他写道，他们因为一种恩惠而手拉手跳舞， 在传递的过程中，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最终回到送礼者手中。如果礼物被很好的接受并很好的回报，那么礼物永远不会被送礼者浪费，这是他的观点的本质。他写道，如果这个流程在任何地方被打断，整个舞蹈的美感就会被破坏。如果能保持连续不间断，它就会变得最美。因此，他用三位美神围成一圈跳舞的形象来描述这种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互惠精神，帮助和提供礼物或援助的意愿，以及重视礼物和援助的承诺，以及重视接受礼物和援助的人所承担的义务，接受者承诺以某种方式回馈给予者。这种循环会持续一生，甚至几代人，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建立互助、支持和合作的关系，最终使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没有安全网的社会中安全地度过一生。感恩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义务，而忘恩负义则可以说是亵渎神明。而且这种精神和制度由三位女神代表这一事实再次证实了这一点。给予不当或不回报实际上就是伤害了这些女神，这是对神圣的亵渎。塞内加写道，不回报感激是一种耻辱，全世界都这样认为。他声称这是他所处语境中另一个本质上普遍的价值。因此，当我们思考新约时，当我们思考恩典以及新约中描述某些关系的方式时，我相信这成为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促使我们在阅读任何新约文本时注意几件事，包括几个释经问题。我们首先要记住，恩典语言在作者及其读者的日常生活中处于什么位置。收到加拉太书或希伯来书的人，早在这些书信的作者将恩典与耶稣基督所展现的以色列上帝的恩典联系起来之前，就已经对恩典有了充分的了解。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塑造恩典知识和期望的背景是什么呢？除了基督教教会的宗教集会之外，听众在哪里会反复接触到这种语言？听众从这些其他环境中听到加拉太书这样的文本时，会带来哪些信息和预设？当保罗谈论恩典时，当他将恩典描述为一种将上帝的恩典放在一边的不可想象的行为时，他可以假设他们会提供什么。我们还要注意，新约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挑战或纠正听众在解释文本或与他人互动时可能带来的预设或经验，以及作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和建立在这种精神之上。也就是说，一方面，保罗可能会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关于恩典和互惠精神的内容引入到他讨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上帝的义务中。但与此同时，保罗可能试图纠正一些关于他的会众中礼物交换的预设。他这样做的一个显著方式是试图让基督教社区中的富有赞助人相信他们不是，从而在教会内购买权力基础，以推进他们的利益，对抗该社区中的其他富有基督徒。例如，这似乎是哥林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我为基督教会提供住所、食物和款待，并不意味着我已将整个会众都视为我的客户。保罗将引入其他概念，如管家职责，以平衡富有的基督徒可能带入新环境的一些社会期望。我想在本次演讲的最后部分花一点时间更全面的思考赞助、友谊和客户关系的精神。赠与可能拥有哪些文化知识？很明显，一个希望过上好日子的赠与者，一个不仅仅是投资者的赠与者，如塞涅卡或本希拉，会轻蔑地谈论不优雅的赠与者。赠与者必须为了接受者、受益者的利益而赠与，而不是为了通过他或他可能从那个人身上得到的回报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本希拉在他的一系列本质上是谚语的话语中，以这种方式讽刺了不优雅的赠与者。愚昧之人的礼物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他们只求回报。他们给的少，却责备的也多，他们张口说话就像街头的公告员。我没有朋友。我对自己的善行没有感激之情。虽然施予者不应该为了得到回报而施予，不应该指望有风度的受助者会报答，但施予者也不应该把自己的恩惠白白浪费在不知感恩的人身上。相反，他们应该把恩惠施予有德之人。回顾给德莫尼库斯的忠告集，我们读到，要对好人施以恩惠，因为有德之人心中的感激之情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如果你把礼物送给坏人，你的回报将与那些喂养流浪狗的人一样，流浪狗会对喂养者和路过的人咆哮。那么，谁是应该给予的人呢？ 我们应该把礼物送给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感恩的名声在古代相当于良好的信用评级。这里有一条微妙的界限。正如塞内加所写，我选择一个人作为我礼物的接受者。我选择的是会感恩的人，而不是会给予特定回报的人。感恩的人往往是不会给予回报的人，而忘恩负义的人却给予了回报。我的评价是针对内心的。因此，正如塞内卡所说，为了让给予保持纯洁和高尚，我希望对方珍惜礼物，但我并不关心对方会给我什么回报。事实上，我可能会进入一种关系，一个人会给予回报，但在他或他的心里，这种关系没有任何价值。这只是商品交换。而这最终并不是友谊或赞助的全部意义所在。友谊或赞助的全部意义在于建立相互寻求的长期关系。塞涅卡和其他人偶尔也会敦促人们给予忘恩负义的人。这是在模仿众神，他们让阳光和雨水降临在好人和坏人身上。如果这听起来像马太福音第五章中的耶稣，那就对了。这是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耶稣和塞内加都敦促人们效仿上帝或众神，不要让坏人的忘恩负义阻止自己对所有人慷慨大方。公共恩赐，偶尔向忘恩负义的人提供私人礼物以唤醒美德，是高尚奉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最终目的不是回报，而是为他人做好事。与此同时，人们显然有一种接受善意、优雅的接受好处的精神。施予者应该只想着接受者，而接受者则应该考虑自己对施予者的恩情。塞内加在同一本关于恩惠的书中写道，想要感恩的人，即使在接受恩惠时，也应该将自己的思想转向回报。古代世界几乎所有关于正义美德的讨论都包括尊重恩人和对所获恩惠表示应有感激之情的讨论。我们必须记住优雅之舞的形象，三位女神围成一圈跳舞的形象，以及不表达感激之情会踩到舞伴的脚趾并毁掉舞蹈的事实。当然，古代世界没有正式的制裁来强制人们表达感激之情。持续的交流必须是自愿的，才能成为优雅。那么，感激又如何呢？感激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通常，感激可以分为三类中的一类或多类。第一类是通过自己对恩人的态度和自己的见证来给恩人带来荣誉。塞内加敦促受恩者让我们倾诉我们的感受，表达我们对所赐予的祝福的感激之情，让我们不仅在施恩者面前见证这些祝福，而且在任何地方见证这些祝福。这种情况发生在公共制造品中，例如铭文，它将永远成为恩人的慷慨的铁证，或者为更有价值的礼物树立雕像，或者在公共活动中向恩人致敬等等。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在讲话中尊敬上帝、作证或吟诵感恩和赞美诗篇的常见动机。比如，在韦经托比特书中，天使拉斐尔敦促那些最近被上帝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人赞美上帝，并在所有生者面前承认他为你所做的好事。带着适当的荣耀，向所有人宣告上帝的作为。不要迟疑地承认他。揭示上帝的作为，带着适当的荣耀承认他。荣誉是回报感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或其他类似的回报礼物本身也很重要。塞内加写道，当我们心怀感激地接受礼物时，赠予者的慷慨品格就会得到回报。恩惠的另一部分，即物质方面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偿还，但我们仍然希望这样做。善意债务，即以善意换善意债务，已经通过善意回报得到偿还。物质债务需要物质回报。在这里，我们必须将物质理解为现实世界或物质世界中的任何一种帮助或服务。因此，我无法以任何物质手段报答皇帝的礼物，但我可以通过在皇帝需要做某事时执行他的命令来报答皇帝，或者在总督需要做某事时大量执行他的命令，并免费提供这项服务作为我回报的一部分。你可能已经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与上帝的联系。我无法回报上帝，但我可以尽我所能回报上帝，用一生的服从和服务来表达对上帝所赐予的感激之情。感恩回应的第三个要素是对恩人的忠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恩人之间经常相互竞争，因此对过去曾帮助过我的人，忠诚是表达感激和联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不能只是做一个高尚的人，去参加那个似乎正在获胜的聚会。 我应该支持过去支持过我、给予过我帮助的人。塞尼卡写道，这种忠诚必须置于任何个人利益考虑之上。他写道，忘恩负义的人会认为我本想回报恩情，但我害怕付出代价。我害怕危险。我不敢冒犯那些不讨好我的恩人的人们。我宁愿考虑自己的利益。塞尼卡在一封信中写道，除非一个人学会了蔑视那些让普通民众心烦意乱的事情，否则没有人会真正心存感激。如果你想回报恩惠，你必须愿意流亡、流血、忍受贫困，甚至让你的纯真被玷污并遭受可耻的诽谤。也就是说，你必须把与你的庇护人的关系置于所有其他考虑之上。如果他或他陷入困境，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你与他的关系，这些困境也会降临到你头上，而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大希律王的坏话，因为你知道，总的来说，他是个混蛋。但他知道如何做一个忠诚的客户。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完全疯掉之前，他是马克·安东尼的忠实客户。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对他来说都相当不错，直到安东尼发现自己陷入了与乌大维的内战，乌大维后来成为奥古斯都皇帝，所有没有随安东尼驻扎在埃及的罗马军团也加入了内战。当然，我们知道安东尼在公元前31年惨败。那么，既然他的赞助人已经耻辱地死去，希律王会怎么做呢？希律王来到奥古斯都本人和乌大维本人面前，说，我不会骗你们。我不会试图淡化我和安东尼的关系。他是我的支持者和朋友。我一直对他忠诚不二，支持到底。对此，我从未后悔。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奥古斯都，也就是乌大维，我知道如何做一个忠诚的客户和朋友。我正在努力。这是我能说的关于希律的唯一好话。但他确实知道这么多。我们已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讨论过很多关于恩典这个词的问题。我只是想快速指出，信仰这个词在这些关系的背景下也有其自然归属。它并不像希腊与 Charis 那样具有排他性，因为它指的是这种社会制度。但谈论信仰及其反义词的一个突出之处是庇护人、客户或友谊关系。Pistis 是希腊语中我们通常翻译信仰或信任的词，它用于谈论对庇护人的可靠性或朋友兑现承诺的可靠性的信任。它也用于谈论客户的可靠性，他或他保持信仰的可靠性，对特定庇护人或朋友保持信仰的可靠性。Pistis 的反义词是 apistia， 通常表示不信任或不忠诚。因此，我们发现它被用来谈论不信任赞助人、朋友甚至客户的可靠性。或者作为不忠诚的表现，对于这种关系不忠诚。综上所述，当我们阅读新约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通常情况下，信仰、忠诚、不信任和不忠诚等词出现在恩典关系、赞助人、客户关系的背景下，赞助人通常是上帝或耶稣，而客户是人类门徒。为了结束本讲座，我想看一看耶稣生活中的一段情节，从福音书中向我们展示赞助人、经纪人和客户在现实生活中的工作情况。这段故事来自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向人们宣讲完他所有的话语后，就进入了加百农。百夫长有一个仆人，他非常看重这个仆人，但是仆人病了，快要死了。百夫长听说了耶稣的事，就派几个犹太长老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恳求耶稣医治。他们说，他值得你为他做这些。他爱我们的人民，他为我们建造了犹太教堂。耶稣和他们一起去了。耶稣快到家的时候，百夫长派朋友来对他说，主啊，别打扰我。我不配让你到我家来。事实上，我甚至不认为自己配得上到你这里来。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我也是一个受权柄任命的人，手下有士兵。我对一个人说，去，他就去，对另一个人说，来，他就来。我吩咐仆人做这件事，仆人就去做了。耶稣听见这些话，对百夫长很是佩服，转身对跟随他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即使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信心。百夫长的朋友们回到家后，发现仆人已经康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中的一些动态。一个百夫长，一个罗马人，一个局外人，一个似乎知道自己是加利利犹大压迫阶级一部分的人。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 他需要一些东西。他需要普通人无法提供的东西，他自己雇佣的医生也无法提供的东西。他需要治愈家中的仆人，这位仆人长期以来一直是百夫长所爱戴和信任的成员，百夫长也非常关心他。耶稣因拥有某种东西而闻名，治愈的力量。到路加的叙述中，他已经因能够驱魔、治病和行各种神迹而闻名。百夫长想要耶稣能给予的东西，他想着如何得到它，所以他没有亲自去，因为他是罗马压迫者。他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但说得粗俗一点，他有人欠他什么。加百农的长老们一直受到庇护。事实上，加百农的整个犹太社区都受到住在他们中间的罗马百夫长的庇护。你知道，他希望自己不是丑陋的罗马人，而是善良的罗马人。他为加百农社区慷慨解囊，显然还为他们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顺便说一句，公元一世纪的犹太教堂，而不是公元一世纪犹太教堂的地基，至今仍可在加百农看到。看到公元四世纪石灰岩犹太教堂的地下有东西，想想也许这位百夫长奠定了这个地基，真是太酷了。所以他派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去，而犹太社区的长老们可能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真正为他们的当地赞助人做点好事，以回报他为他们所做的好事。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竭尽全力地出卖百夫长的美德。他值得你为他做这件事。他为我们建造了一座犹太教堂。他爱我们的人民。他值得我们给予恩惠。像马太福音第五章中的耶稣，那就对了。这是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不是典型的罗马人。所以他们充当调解人、经纪人、代表需要帮助的人，接近他们可以接近的人。他们自己族人，犹太人民。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百夫长的恩惠的接受者。因此我感激他的慷慨。现在这已经是这些动态运作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耶稣同意去。耶稣被说服了。一路上百夫长做了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他派另一群人去见耶稣，后来这些人被称为耶稣的朋友。所以人们他家人的一部分。他扩展客户群的一部分。他派这些朋友来告诉他们，别再待在原地了。我不配让你来我家。但我知道你有权利这样做，你只需要说一句话。因此我理解这一切的权利。我知道对某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就做了。我知道在神恩方面你拥有这种权威。这是信任，信任我们谈论的这个词的惊人例子。我知道您能得到这种恩惠。我毫不怀疑。你完全值得信赖。耶稣意识到百夫长说的正是这个。他说，哇，这种信任，这种对我可靠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找不到，但我在这里找到了。他给了这个百夫长恩惠。所以在故事中我们实际上看到了许多动态。调解、互惠，长老们正尽其所能回报这位慷慨大方的罗马军官，信仰也在发挥作用。在下一堂课中，我们将尝试通过这个视角来研究一篇文本，即希伯来书，看看这种文化背景在新约书中能发挥多大作用。这是大卫·德希尔瓦博士关于新约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三节课，赞助和互惠。